六号啊，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举行。相信在座的已经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夫妇们哈、都已经参加过了，所以呢，我就在这里也不会不要做太多的介绍。那像让 Judy 跟简单的大家介绍一下好了。
哦，好，很抱歉，因为我的广东话有限啊。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需要翻译了啊。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呢，主要就是说，因为我跟 David， 我们是嘉兴的同工团队之一对 couple。那今天特别有这个机会来到贵教会，来 promo 一下我们的经典的恩爱夫妻营。刚刚一进门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多熟悉的面孔，我就觉得说好像回到家里一样。希望待会有一个短片，大家看一下的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踊跃报名，请来找我们，好吗？
嗯，那在狮子台上有报名表和这个海报啊，你都可以去拿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短片。今年营会的日期我刚说是5月4号、5号、6号，假如你需要报名表的话，待会儿我这边有，请你来跟我们拿取。那接下来一个事工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这一次在1月份的时候呢，有到杜拜，到就是迪拜，然后也有人翻译迪拜，到阿联酋这个国家呢，代表了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去那边探望那边的教会和弟兄姊妹。那我们那边呢，一共有七间的由划船建立了七间的华人教会。目前在迪拜这个地方呢，有将近20万到30万的这个中国人华人从国内去到那边工作，所以呢，已经传福音的这个潜力呢非常的大。所以每一年呢，我们划船都会组织一个访宣队到迪拜去探望他们。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有一段影片呢，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边七间教会的运作的一个情况。
Thank you.
明年一月份，划船会再次带领一个短宣队从澳洲出发。假如弟兄姊妹要是有兴趣多知道一些我们华人在杜拜这个地方的一个情况的话，欢迎你和我联系。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弟兄姊妹一块来分享的这个信息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这是刚才我跟大家介绍这个阿联酋访宣队哈。好，我们一起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吧？
我哋一齐嚟读到呢段嘅经文。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尼那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侍奉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然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道，也与约翰做他们的助手。在使徒行传第十章，
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
彼得打开了福音通往外族人的通道。
彼得打开了通往外族人的福音通道。
福音那个时候就开始传到外族人当中。
福音从那个时候开始传到外族人当中。
从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开始。
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
我们看到了这个责任呢转移到使徒保罗的身上。
我们看到这个责任开始转移到使徒保罗的身上。
保罗他开始肩负起神所托付给他的向外族人传福音的使命。
保罗肩负起向外族人传福音的使命。
那么十三章一直到使徒行传最后的二十八章。
十三章一路到使徒行传最尾的二十八章。
那么记载的见证就是使徒们传福音宣教的一个过程。
记载的见证就是使徒传福音的一个见证。
同时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差传宣道的神。
同时在这段经文里面，也都是看到是差传宣教的神。
他亲自的参与大使命的一个过程。
他亲自地去参与大使命的过程。
首先我们看到神亲自的呼召。
首先我们看到是神亲自地去呼召。
神亲自对当时的安提阿这些使徒这些同工们亲自对他们说话。
神亲自对当时安提阿教会的使徒门徒讲话。
那么呼召巴拿巴和保罗。
去呼召巴拿巴和保罗。
那么前往海外异国他乡传道宣教。
前往海外的异国他乡去宣教传道。
于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呢就开始了第一次的旅行宣教。
于是保罗同他的同工开始第一次的旅程宣教。
成为后代历世历代以来的所有宣教士最好的一个榜样。
成为后世历代历世的宣教士的一个好好的榜样。
那么神呼召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
神去呼召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
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也愿意祷告聆听圣灵对他们所说的话。
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也都是愿意去祷告聆听神对他们亲自讲话。
整个宣教的过程都是神在他自己所定的时间里面。
整个宣教都是在神他自己所定的时间里面。
按着他自己的方式，按着他所定的计划来完成。
按着他自己所定的方式和计划来完成。
完全不是出于人意自作主张的一个安排。
完全不是出于人意自作主张的安排。
接着我们看到神亲自的差遣。
跟着我们看到是神亲自的差遣。
神疼爱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
神是疼爱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
为拯救人的灵魂，他差派了和他三位一体的圣子耶稣降世为人。
为拯救人类的灵魂，他差派了与他三位一体的圣子耶稣降世为人。
为了救赎人类，他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献上了自己为赎罪祭。
为了人类的救赎，他将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面，成为人类的赎罪祭。
他成为我们人类的代罪羔羊，
他成为我们人类的代罪羔羊，
也替我们成就了救恩，
他亦都替我们成就了救恩。
所以2000多年来，神一直不断地呼召属于他的子民，把这个福音继续地传承下去。
2000多年来，神一直不断呼召他属于他的子民，去将这个福音讲传下去。
其实宣道这两个字呢，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
其实宣道这两个字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主题，
同时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使命，
同时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使徒的这个使命。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福音的代言使者，
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福音的代言使者，
接受神的差遣，
去接受神的差遣，
回应大使命的呼召，
回应大使命的呼召，
是我们信徒对基督信仰的意志的一个尾声，
是我们信徒对基督信仰一个意志的尾声。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神亲自的引领，
同时我们都看到神是亲自的引领。
在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他要升天以前对门徒说，他要差派圣灵降临与他们同在。
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对门徒讲话，圣灵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圣灵降临了，那门徒的生命就得到改变。
圣灵降临之后，门徒的生命得到了改变，
他们就有能力为基督去做见证，
他们有能力去为基督做见证。
圣灵就引导他们为大使命尽心尽力的出去，
圣灵就引导他们为了大使命尽心尽力地出去，
往各地啊去宣扬主的福音，
往各地去宣扬主的福音，
是主耶稣丰，这也是主耶稣最丰盛的一个恩典。
这个也都是主耶稣最丰盛的恩典。
在使徒行传13章第4节，
在使徒行传13章的第4节，
当保罗和巴拿巴被圣灵差派出去宣教的时候，
当保罗和巴拿巴被圣灵差派出去宣教的时候，
虽然这个时候后方的援助的资源一点都不丰富，
虽然当时后方的资源是一点都不丰富，
但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
但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
所以保罗的宣教事工呢就充满了神的恩典，
所以保罗的宣教事工是充满着神的恩典。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教会假如能够在宣教布道事工上面积极的有所行动的话，
假如教会可以在宣教布道的事工上面积极行动的话，
教会就会不断地从上头支取从上头来的力量，
教会可以不断地支取从上头而来的力量，
不断地去经验神与教会的同在，
不断地去经历神与教会的同在，
圣灵与弟兄姊妹同工的这种复兴，
圣灵与弟兄姊妹同工的这种复兴。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从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角度，
我们现在就从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这个角度
来思考圣经对于宣教、宣道、宣教、宣道的一个教导，
来思考圣经到宣道、宣教的一个教导。
我们看到从摩西五经开始，
我们看到从摩西五经开始，
神就启示人类，他是一个有计划的去差传宣道，
神就启示人类他有计划地去差传宣道。
那么我们看到第一章，神所创造的世界万物本是美好的，
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我们看到神本来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
但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魔鬼就引诱着他们来破坏了神的一切的创造，
但是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是魔鬼引诱他们去破坏神的创造，
所以神要重整这一切被魔鬼破坏的世界，
神就要重整一切被魔鬼去破坏的世界，
要复兴世人的灵魂，
要复兴世人的灵魂，
这就是主耶稣十字架拯救救恩的一个终极目的，
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救恩的终极目标。
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
从属灵的意义上看，
我们在座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脚步的子民，
我们在座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子民，
我们都有责任，
我们都会有责任，
把神爱世人 拯救世人的这个福音去告诉世人，
将神爱世人拯救世人这个福音去告诉世界知，
使世人的罪可以被赦免，
使世人的罪可以被赦免，
与神恢复那种和好的关系，
与神恢复那种和好的关系。
所以这是神委托委派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所以这个是神委派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那么透过诗篇的教导，
透过诗篇的教导，
我们从这两篇诗篇我们看到诗篇六十七篇第二节说，要叫世界都得知你的道路，万国都得知你的救恩。
诗篇六十七二节讲到，要叫世界都得知道你的道路，万国都得知道你的救恩。
那么在九十六节第二节说，要在列邦中述说神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神的奇事。
诗篇九十六章二节讲到，要在列邦中述说神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神的奇事。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万国万邦万民，那么都是神眼里的所疼爱的同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万国万邦万民都是神眼里面疼爱的同人，
都是他所疼爱的，
都是他所痛爱的。
那么在新约也更启示我们，
新约里面更加启示我们，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主耶稣道成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爱的恩典和真理。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讲到，神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爱的真理。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不只要拯救犹太人，他还要拯救世上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世界，不单只是要拯救犹太人，更加是要拯救全人类。
所以在整个耶稣后期三年半的传道生涯当中，
所以在耶稣后半期三年半的传道生涯之中，
他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立下了差传宣教的一个榜样，
他为我们每一位信徒是立下了一个差传宣教的榜样。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
他在耶稣在这里说，他告诉我们他是万族万民的一个赎罪羔羊，
他告诉我们他是万国万族的一个赎罪羔羊。
那么在十字架的祭坛上面，他亲自以自己的身体来代替万民，向在神的面前献上赎罪的祭。
在十字架面前，他亲自这样以自己的身体为了万国万民赎罪。
所以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还有别的羊不在这个羊圈里面，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还有其他的羊不在这个羊圈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救恩并不单单为以色列人所准备，
所以我看到救恩不单单为以色列人所准备，
他更将这个大使命，
他更加是要将这个大使命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往普天下去将福音传给万民听，
要教导他们成为门徒，
要教导他们成为门徒，
把这个使命呢托付给教会在座的每一位，
将这个大使命托付给教会在座的每一位，
托付给每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
托付给每一位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
那么主耶稣的大使命，
哎，主耶稣的大使命
是说，凡我吩咐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
讲到凡我所吩咐的你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所以主耶稣的作为一个主耶稣大使命的一个使者，
作为主耶稣大使命的一个使者，
首先呢，我们要被神的话语所充满，
首先我们要被神的话语所充满，
被神的真理所充满，
被神的真理所充满，
如此我们才能够去见证神的这个救恩，
这样我们才能够去见证神的救恩。
我们不能够只追求圣灵充满，
我们不能够只是追求圣灵充满，
而不去注重这个圣经真道的一个充满，
而不去注重圣经真道的充满。
所以我们应该先求被神的话语充满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先求被神的话语去充满我们，
在神的真道上多下功夫，
在神的真道上面要多下功夫，
到时候自然我们就会被圣灵所充满，
到时候自然我们就会被圣灵充满，
做出合神心意的事情，
做出合神心意的事情。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真理是我们属灵生命最需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里见到神的真理是我们属灵生命最需要的部分，
也是教会所有一切事工的一个磐石，
也是教会所有一切事工的磐石。
所以使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与成熟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和成熟是没有其他方法的，
唯有学习圣经并且实践圣经上的教导，
唯有去学习圣经和实践圣经上的教导，
才能够让我们一步一脚印地走下去，
才能够等我们可以一步一脚印地走下去。
有基督信仰的生活是一种有天国价值观的生活方式。
有基督信仰生活的是有天国价值观生活方式。
所以让我们都做一个能够实践圣经真道，在生活中能够活出耶稣的爱的基督徒。
等我们在生活之中能够成为一个活出圣经真道、活出耶稣爱的 基督徒。
在宣教有一本书是叫《宣教学概论》这本书。
有一本书叫做《宣教学概论》的书。
他说神是宣教的神。
他说神是宣教的神。
圣经是宣教的经典。
圣经是宣教的经典。
福音是宣教的信息。
福音就是宣教的信息。
教会是宣教的机构。
教会是宣教的机构。
什么时候教会停止宣道事工？
什么时候教会停止宣道事工？
就是违背了神的心意。
就是违背了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的每一间的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的每一间教会。
它处处呢都显明了他们是肩负着主耶稣差传宣道的一个使命。
它处处都显明了他们是肩负着主耶稣差传宣教的使命。
在启示录里面。
在启示录里面。
在第更启示我们。
更加是启示我们，
也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也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从人类被造开始，
那个时候从人类被造开始，
所有的差传宣道的一个大结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所有的差传宣教的大结局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那个时候使徒约翰被困在拔摩海岛上面，
那个时候使徒约翰被困在拔摩岛上面，
但是神赐给他异象，让他看到天上的景况。
但神赐给他有异象，看到天上的景况。
这就是第七章第九到第十节这边所记载。
就是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的记载。
你看这里描述的一个景况，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
大家看看这里描述的景况，一起来读一下。
这些事以后，我观看
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树枝。他们大声呼喊说：愿救恩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羔羊。
你看多么美好的一个景象。
这个是多么美好的景象。
这就是从神为我们预备救恩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一个大结局，我们看到的一个万民在神的面前敬拜的一个景况。
这个就是从神为我们预备救恩开始到主耶稣为我们救赎，万民在神面前敬拜的一个景象。
他清楚地显明了宣差传宣教的一个大结局。
他清楚地显明了宣教差遣的最后一个大结局。
那个时候普天下，
在那个时候普天下的人，
万国万邦的一个得救者，
万国万邦的得救者，
都会站在这一位独一真神面前来敬拜他，
都会站在这个独一真神面前去敬拜他。
到那一天，教会的使命才算真正的完成，
到那一天教会的使命才会叫做真正的完成，
神的旨意也才得到满足，
神的旨意才得到了满足。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的差传宣道的工作，
我们今天所做任何差传宣教的工作，
不管是在本地或是在海外，
无论在本地还是海外，
在你的邻居，
在你的邻居，
在工作的单位里面，
定是工作的单位里面，
或者在你在教会的和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
或者在教会弟兄姊妹身上，
你所做的这些传道的工作绝不会枉然，绝不会浪费。
你所做的传道的工作绝对不会枉然和浪费。
当我们看到在天上这个景况，
当我们看到天上的这个景况，
愿这些来自于列国列邦万族万民的得救者，
愿这些来自列国列邦万民万族的得救者，
那么他们一起在天上敬拜神的这个图画，
他们一起在天上敬拜神的图画，
能够激励我们，
能够激励我们，
成为我们今天差传宣教的一个推动力，
成为今天我们去差传宣教的推动力。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呢，就是关于有一只小骆驼的一个故事。
是一个关于一只小骆驼的故事。
有一天呢，这只小骆驼啊，他就问他的妈妈。
有一天，这个骆驼仔就问他的妈咪。
他说：“为什么 我会有三只大大的脚趾头呢？
点解我会有三只大大嘅脚趾头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骆驼它的脚是特别的哈，脚是非常特别的。他说为什么我有三只大大的脚趾头呢？
他就不明白，他问他妈妈为什么我的脚趾会这样。
那妈妈就回答，
他妈妈就答他，
他说那是让你能够在沙漠里面走路的时候不会滑倒，
因为你三只脚趾可以令到你在沙漠里面行路不会跌倒。
但小骆驼又问，那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长呢？
小骆驼又问，为什么我们的眼睫毛会这么长呢？
妈妈就回答说，那是啊，为了让你能够在沙漠行走的时候遮住阳光和房子啊沙子能够跑进你的眼睛里面去的。
妈妈就告诉她知，这长长的眼睫毛是为了在沙漠行走的时候帮她遮太阳，也都是防止那些沙粒入到她眼里面去。
那她又问，那么背上的这个驼峰是做什么用的？
她又问，那我背脊上面的驼峰有来做什么呢？
妈妈就说，哦，那是储存水用的。
妈妈就话呢个系用嚟储水用嘅，
可以让你在经过这个干燥的沙漠的时候有水可以滋润，
可以等你喺经过干燥沙漠嘅时候仲系有水滋润。
那么小骆驼呢，他就仔细地想了一想，
小骆驼就谂咗一下，
他就说了，
他就话
太棒了，
实在太好啦。
他说因为有大脚趾头啊，在沙漠里面容易行走。
因为有大脚趾头在沙漠里面容易行走，
有长长的睫毛可以遮掩阳光，也不会让沙子跑到我们眼睛里面去。
有长长的睫毛可以令到我们遮住太阳，也都不被沙入眼。
还有驼峰可以存够我们足够喝的水，
还有驼峰可以存够足够喝的水。
他说可是妈妈，
他说但是妈妈
怎么了？妈妈就问他，
他妈妈就问了，怎么呢？
我们有那么好的装备，
我们已经有这么好的装备了，
那我们为什么一直待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呢？
为什么我们一直是会待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有那么好的装备，神给了他们那么好的，又有驼峰，又有长长的睫毛，又有在沙漠行走的脚趾，为什么还妈妈？他问妈妈说，为什么待在动物园里面呢？
他就觉得好奇怪，做乜神已经俾佢有咁好嘅装备，可以喺沙漠里面行走，点解仲会待喺动物园里面呢？
这个小故事让我们反思。
呢个小故事系令到我哋去反思。
当我们认识的耶稣基督，
当我哋认识耶稣基督，
接受了救恩，
接受咗耶稣嘅救恩，
接受了教会所有一切的圣经学习的栽培，
接受咗教会一切圣经学习嘅栽培。
在我们灵命慢慢成长成熟的时候，
在我们的灵命慢慢成长成熟的时候，
当我们认识了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以后，
当我们认识了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之后，
我们就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代言人，
我们就应该成为一名福音的代言人。
就好像这只小骆驼，
就好像这只骆驼仔，
不要整天的困在动物园里面，
不要整天是困在动物园里面，
我们要走出去，
我们要走出去。
因为耶稣临升天之前，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临升天之前，
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耶稣临升天之前，
他说你们要去实践他所托付的大使命。
耶稣说你们要去实践他所托付的大使命。
所以今天呢，在我们教会里面推动所有的宣道，所有的这个差传教育，
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推动所有的差传宣教教育，
目的就是要装备我们，
目的就是要装备我们，
让我们能够经历更多的神对人长阔高深的爱，
让我们可以经历更多的神对人长阔高深的爱，
能够很清楚地认识这个宣道差传的一个意义，这个侍奉的意义，
能够清楚认识宣教差传侍奉的意义。
其实这个侍奉就是一场光明跟黑暗的一个征战，
其实这场侍奉就是光明与黑暗的一个征战，
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
一个属灵的征战，
以至于让我们接受了这个差传教育以后，我们愿意装备自己去出去实践主耶稣的大使命，
以致我们愿意装备好自己之后去实践耶稣差遣我出去的大使命。
多么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能够愿意委身参与这个宣道的这个福音，
我们都非常盼望每一位基督徒可以参与这个委身宣教的差传福音。
在没有出去之前，我们在教会努力地接受一切的装备，
在没出去之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努力地接受一切的装备，
让我们成为神光明国度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大使者。
愿我们都能够成为神光明国度的一个宣教大使者。
有的在前方，
有的在前面，
有的在后方，
有的在后方，
一起为达成主耶稣的大使命全力以赴，
一起为达成主耶稣的大使命而全力以赴。
像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在杜拜的这七间的教会，
好似啱先同大家分享嘅喺迪拜七间教会。
今年是刚好度过了十二周年，
今年刚好系十二周年。
十二年前，
喺十二年前，
当杜拜还是一个小渔村的时候，
当迪拜仲系一个小渔村嘅时候，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那些世界最高的建筑，所有的高楼大厦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我哋而家睇到而家世界上最高嘅高楼大厦建筑仲未开始嘅时候，
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国人，
嗰时候根本系冇咩中国人喺嗰度，
只是一个渔村，
只系一个渔村。
但是神借着杜拜这个阿联酋，阿联酋一共有七个国家。
但是神借住呢个阿联酋一共有七个国家。
杜拜是最开放的一个国家。
迪拜系一个最开放嘅国家。
所以他把自己整个的建设开放给西方的国家社会。
所以佢将自己嘅整个建设系开放俾西方社会。
所以同时也带进了很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去到杜拜那里。
所以都带入咗好多嘅基督徒去到迪拜嗰度。
所以使得日后去从我们国内去到中国大陆去到杜拜的所有的中国人有听闻福音的机会。
所以可以使到后嚟从中国大陆去到迪拜嘅基督嘅中国人有听闻福音嘅机会。
我们刚有看到青年教会。
我哋啱先提到有青年嘅教会，
还有在沙地的一个恩语教会，
仲有喺沙地嗰个恩语教会。
他们敬拜的时间，
佢哋敬拜嘅时间
是在礼拜天的晚上十一点钟开始，
系喺礼拜日嘅晚黑十一点先开始。
那种的精神让我们非常的钦佩，
呢种精神令到我哋非常之嘅钦佩，
因为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
因为佢哋嘅工作非常之辛苦，
每天晚上十点钟才下班，
每日嘅晚黑十点钟先收工。
下班以后，匆匆忙忙的吃一包方便面，就到参加跑到教会参加十一点的聚会。
收工之后，匆匆忙忙食包即食面，就即刻去参加教会聚会。
所以当我们宣教队去到那边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嘅宣教队去到嗰度嘅时候，
我们都非常敬佩他们的精神，
我哋都非常之敬佩佢嘅精神，
都非常感动的。他们在圣经话语上学习的那种热心，
都为了他们在圣经话语上面学习的那种热心而非常感动。
虽然他们的生活艰苦，
虽然他们的生活很艰苦，
特别是劳工，
特别是劳工，
夏天在室外超过50度以上的高温，
夏天在室外50度以上的高温，
但是他们汗流浃背，
他们汗流浃背，
他们要出力要干，要干活，
他们要出力，他们要做事，
因为他们的亲人都不在身边，
因为亲人都不在身边，
所以不管是劳工朋友，或者是商店打工的打工仔一样，都这些人。
所以不管是这个劳工的人，定是商店里面的打工仔，
他们的生活就好像扶贫一样，
他们的生活就好像扶贫一样。
因为阿联酋这个国家没有永久居留这回事。
因为在阿联酋的国家是没有永久居留这回事，
他们也不会签发任何的这个公民的签证，
他们都不会签发任何公民签证，
所以只有你有工作你才能够留下来，
所以只要你是有工作才能够留下。
在他们辛勤工作的同时，
在他们辛勤工作的同时，
当他们一接触到了福音的甘甜的时候，
当他们接触到福音的甘甜的时候，
他们就不认为辛苦，
他们就不觉得是辛苦。
十一点，半夜十一点到凌晨一点的聚会，
半夜十一点到凌晨一点的聚会，
是他们最享受，最享受在神有好的一个交通的时刻，
是他们最享受同神有美好交通的时刻。
那么今天我们在从使徒行传十一章，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一章安提阿教会这个拆船宣道事工的例子，
今日我哋从使徒行传十一章安提阿教会去差传事工嘅例子，
一直到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十三章的这段经文，
一直到我所读嘅十三章经文，
我们学习到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我哋学习到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承担嘅责任，
我们就订立一个宣教事工的计划和安排，
我哋就订立一个宣教事工嘅计划同埋安排，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们以圣经真道来装备，来教导我们彼此，来明白神对于拆传宣道的一个心意。
我们以圣经的真理来明白教导弟兄姊妹拆传的一个心意。
我们更多的认识对跨文化宣教的意义和愿景。
我们更多去明白那个跨文化宣教的意义和愿景。
那么在两个月前我们去到杜拜之前，
在两个月去到迪拜之前，
我们本来没有想到会碰到跨文化宣教这一块，
本来是没想到会碰到跨文化宣教的这一方面。
因为我们临走之前呢，我们都被教导说我们不允许向阿拉伯人传福音，
因为在临走之前都被教导说不允许向阿拉伯的人去传福音。
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完全是我们中国人的同胞，
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完全都是我们的华人同胞。
但是当我们弟兄姊妹去到了营地的时候，
但是当弟兄姊妹去到营地的时候，
那天晚上竟然有五个从巴基斯坦过来的讲英语的劳工，
那天我们竟然遇到了有五个在巴基斯坦过来讲英文的劳工，
他们一样渴慕跟在神面前得到神的真理，
他们同样渴慕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真理。
所以马上的我们在队友里面有几位英语比较好的弟兄姊妹，弟兄应该是弟兄，因为那个劳工营里面他不允许姐妹进去
哦，所以呢在团队里面有几位英语比较好的弟兄，因为劳工营里面是不允许姊妹入去的，
所以马上我们就分两组开始了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宣教活动，
即刻他们就分成了两组开展这个跨文化的宣教活动。
所以这就是平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要预备所要有的一个装备，
所以这个就是平时我在教会里面要预备的装备。
我们也用奉献来支持帮助宣教士和宣教的机构，
我们都用奉献来帮助支持宣教士和宣教机构。
那么也请弟兄姊妹在小组团契里面为拆传事工的人与事多多的祷告，
亦请弟兄姊妹在小组里面为差传宣教的人同埋事多多的祷告。
这样子，如此这个救恩的福音才能够早日的传遍。
如此救恩的福音才能够早日去传遍。
使得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日子能够快快的到来。
使得主耶稣降临的日子能够快快的到来。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愿不愿意对主说，
你是否愿意对主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请呼召我，
请呼召我，
差遣我，
带领我。
你愿意在你的内心对主说上这几句你心底的呼求吗？
你愿不愿意对主里系对主讲出你心底里面嘅呼求呢？
差传宣道，信徒人人有责。
差传宣道，信徒人人有责。
让我们都愿意委身于主耶稣的大使命。
让我哋都系愿意去委身耶稣嘅大使命。
奔向骨肉之亲，
奔向骨肉之亲，
走遍人居之地，
走遍人居之地，
把福音带到各地的万族万邦，万邦万民，
将福音带到万族万邦万民去，
奔向骨肉之亲，走遍人居之地，
奔向骨肉之亲，走遍人居之地。
这就是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的一个宗旨。
这个就是刚才长老向大家介绍华传的一个福音宗旨。
多么盼望在明年一月份能看到诸位的一起在杜拜传福音的一个脚踪。
我们盼望明年一月可以看到大家一起在迪拜去传福音的脚踪。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亲爱的父神。
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的教导。
我们多谢你今天借着使徒行传的福音教导。
让我们都能够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
让我们都可以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
因为当第一天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
因为当第一天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
当圣灵进到我们内心的时候，
当圣灵进入我们内心的时候，
你就已经把这个大使命的任务交代给我们，
你就已经将这个大使命的任务交导给我们。
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主啊，求你真的打开我们的眼睛，
照亮我们的心眼，
照亮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得到了福音的救恩以后，身边还有多少人在黑暗当中，
等我们看到当我们得到救恩之后，我们身边还有多少人在黑暗之中。
主啊，求你把宣道的一个旨意放在我们心里面。
主啊，我求你将这个宣道的旨意放在我心里面。
求你像像使徒行传这个差派你的这些使徒们一样。
求你叫好似在使徒行传里面差派你的使徒一样。
圣灵对我们说话。
圣灵对我们说话。
什么时候？
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什么样的一个时机？
乜嘢一个时机？
带领我们将福音广传。
带领我们将福音广传。
谢谢你。
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